主耶稣，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主啊，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啊，你应许我们，凡是敬畏你、行动正直的人，必进入你的荣耀。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主来加信心、加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等候的心，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十六章我们看到，就是最后的第三样灾祸，就是七碗。第三样灾祸的结束也意味着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接近尾声。那么后面的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这是对前面的一个插入或者是说明，让我们更加清楚。那么在末后，以至于前面的这些世代，它的具体的情况。第十七章其实分了三部分，一到六节说的是坐在众水之上的这个大淫妇。大淫妇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第二个部分是七到十三节，就是这个大淫妇和她所骑的这个兽这个奥秘，做一个解释。十四到十八节是这个大淫妇的结局。十七章的第一节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整个第七章其实就是天使跟他说，要让使徒约翰看见这个大淫妇的最后的所受刑罚，最后的结局。那么这个大淫妇谁呢？我们一会儿再具体的再说明。这儿提到了坐在众水之上，那众水之上呢？众水在后面的第十五节有了说明。第十五节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这个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就是全地，全地的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字的众水，坐在众水上，说明这个淫妇是受地上的多国多民多人多方的拥戴，所以他的当时的权力势力是非常大的，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是这个大淫妇。下面我们看第二节，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个大淫妇啊，淫妇嘛，就是原文里面是个妓女，所以地上的人都和他行淫，这个行淫是属灵的淫乱，那就是凡事污秽的事他们都在做，这个受这个淫妇的诱惑。喝醉了，就是地上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可以想到就是这个喝醉就是多么的败坏，这个权力已经就全然的败坏。第三节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大淫妇到底是谁。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带到了旷野就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女人就是前面那个大淫妇，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有七头十角，那其实这个兽就是前面十三章第一节说的从海里面出来那个兽，我们当时分享的是加基督。那么这个女人她骑在加基督的身上，骑在那就是依靠嘛，比如说人们现在过去在打仗时候，然后骑在马上面，骑在马上那就是依靠这个马去来去征战， 所以这个女人，这个淫妇是依靠这个假基督。假基督是什么？假基督那意味着就是假宗教。所以将来假基督出来以后，人们以为他们都是、啊、这个从基督教里面的，其实他是假的。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淫妇其实就是依托在这个假基督上面的一个假的宗教。所以在最后的那个末世那几年当中，基本上都是假的宗教。我相信就是最后的七年大灾难当中，虽然是教会已经被提，但是地上可能还有几教会，所谓的教会，那个教会都是假的，真的教会都被提到了天上。那今天从教会初期教会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个假教会一直不断，而且是越往后这个假教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迷惑性。那这就是这个淫妇，大淫妇。今天人们好多都在说，可能就是天主教就是个大淫妇，还有就是基督教里面这些败坏的教会也在这个里面。这里面其实这个假的宗教也是最后末世带来的一个宗教大联合，是以这个天主教和败坏的基督教会为主体的这个宗教大联合，包括其他宗教。今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这个端倪了，今天天主教已经鼓吹要宗教联合，他和其他的宗教联合，而且今天的基督教会的一些很多的所谓的属灵领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跳出来鼓吹宗教大联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是越来越明朗，这个大淫妇就是这个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宗教，是假宗教在内的这样一个淫乱的群体。他说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在启示录十三章当中是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但是这是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这个假基督啊，这个假基督身上全是亵渎的名号，也就是他现在啊是特别的猖獗，特别的猖狂，已经就败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是极大的一个误会。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他从如果不懂后面前面，哎呀，这个人真是穿着很华丽啊，很高贵啊。那女人就是前面那个大淫妇，就是妓女。今天也是妓女的打扮，她是很吸引人的。他外面是很好看的，但是里面是肮脏的。所以他说他拿着这个金杯，金杯里面什么？金杯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就像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的23章27节说的就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是污秽的。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假宗教就是这样的，今天的天主教就是这样的，今天的假教会就是这样的。从外面看，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华丽，让人真的是看不出来他们那种暗中所做的一些事。所以他们很会表演，这就是这个妓女的做法，这就是淫妇假宗教的做法，就是他淫乱的污秽，里面全是肮脏，是污秽的。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额上写着这样一句话，那圣经里面常常是额上有印呀，额上写着字呀。 他额上写的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其实代表这个整个的败坏的世界，败坏的这个体系，包括宗教，包括经济，包括政治，所谓的人类文明都在这里面。做世上的淫妇，就大巴比伦是做什么？大巴比伦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母就是源头，就是它滋生出来的。世上的这个淫妇，就是这个假的宗教，一切可憎的东西，全是这个败坏的世界滋生出来的。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圣徒就是所有神分别为圣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也包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喝醉了圣徒的血，那么就 是杀人流血的，流圣徒的血。那么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许许多多那些圣徒真正忠心神的敬畏神的人被杀。这个女人抓假宗教，我们看到就是假宗教，其实她 混在这个教会里面，她做的一件事，那就是逼迫真正属神的儿女。今天属神的儿女受逼迫更多是来源于内部，来源于教会，是假宗教。那主耶稣也是被这些犹太人杀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怂恿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也是，那么这个淫乱的妇人混合起来的这个宗教，其实就是来逼迫神的。那主耶稣也说，撒旦把那个败子撒在的这个麦子当中，撒在了麦子当中。其实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很多这些败子，他们表面上和真的信徒一样，和麦子一样，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逼迫这些麦子，甚至会流人的血。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逼迫一点都不奇怪，遇到一些恶人一点都不惊奇。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主耶稣当时为耶路撒冷哀哭，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耶路撒冷是代表犹太人，那今天也是代表教会的。但是恰恰就是这些来杀害神的先知，来杀害奉差遣来为神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要分辨，来当心教会里面逼迫我们这些败子，包括那些假师傅。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那么在异象当中，使徒约翰看到了这个女人，这个大淫妇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呢？那可能因为就是外表看是属神的，那今天的天主教一些假教会从外表看很属灵，属基督的，他们也在敬拜神，也在做神的功，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敌对神的，所以他感到很稀奇。今天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刚信主不久的啊，都以为是凡是教会啊，钉着上面挂着十字架就是神的教会，但是有一天发现这个教会根本不是忠心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感到惊奇。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说你不要稀奇，我现在要撕去他的伪装，让你看到他里面的肮脏。”我们今天是，当我们属灵的装备越来越多， 我们真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分辨，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这个外表华丽的外表里面抱着的是完全是全是污秽，就像坟墓里面的那些肮脏的死人的骨头一样。现在天使要撕去他的伪装，要把这个七头十脚的这个兽来告诉他。下面天使就向他解释了，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兽我们知道就是个假基督嘛，假基督是人，他不是神。那么这个现在假基督为什么先前有如今没有，如今没有就是使徒彼得那个时代没有，将来还要有。那人这么就是这好像这个人就是很长寿，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儿不是说这个假基督以前就有了，那么这个使徒这个时代，包括使徒约翰这个时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啊，将来又有了，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假基督的权柄。现在没有，也就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特别是钉死在十字架，有了教会，一直到末后这个阶段没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胜了这个世界，胜了这个兽。那么在前面也提到过，说他是受伤了，在十三章三节，他受了死伤，也就是被主耶稣击伤了，就暂时他失去了这个权柄，不像以前那么猖狂。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兽。就从海里面上来，是那个是十三章，是这个意思，是指的他的权柄。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七到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七到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七到九节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那是指的这是个假基督，他的这个权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现在就是他这个被拦阻的这个时期，隐逸已经发动，只是有一个拦阻的，他现在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来向末后他重新从无底坑里上来以后，那么肆意妄为，他现在受到了约束，他的权柄又要归于沉沦。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三节就提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则，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大日子就是大审判之前，这个假基督一定会显露出来。越往后，这个离道反教的事是越来越频繁啊！今天我们是真的是看得很清楚。下面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不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又稀奇， 是谁吸起呢？是名字没有写在神明册上的，就当时这些在世上的这不与神没关系的这些人看到了这个兽出来了，感到稀奇，就是将来这个加基督显现出来以后，全地的人感到稀奇。这个稀奇什么？因为加基督他特别有影响力，加基督能行好多的虚假的神迹奇事，能迷惑好多人，就连选民都有可能被迷惑。所以人今天也是看到一些假师傅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些奇事啊，就开始追随，就感到稀奇，感到稀奇就跟从。下面第九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些还没有发生，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难理解，很难真正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有从而来的智慧，我们是可以去思想的，我们基本上大致的是能够明白的。下面就解释这个七头，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女人所做的就是她掌管的或者她依靠的与她联合行影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这个好像不好理解，我们大致的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淫妇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七座山也是七位王，所以这个七座山呢，可能是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七个国家，包括历史上的，包括现在和未来的七个国家，这七个国家应该是都与这个敌对神有关系的。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一开始是埃及，后来是亚述，再后来有巴比伦，再后来有波斯马代，再后来有希腊，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敌对神的，来逼迫神的子民的这些国家。那么五位已经倾倒了，五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历史上曾经来敌对神的这些国家，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和希腊，这些都消失了。现在的埃及跟过去的埃及是不是一回事？这五位已经倾倒了，消失了，一位还在，就是在使徒约翰的那个时代，这个七个国家当中的有一国家还在，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一位还没有来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也没有了，也消失了。在当时使徒约翰的时代，就是那一位还没有来到，没有来到的这个 是哪一个国家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但是现在人们根据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了解到的，大家都认为可能是就是欧盟，欧洲联盟，它是作为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机器出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也有一些知识，我们分享几个图，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是当时是在1563年，是几百年之前，有个老彼得伯鲁盖尔，彼得伯鲁盖尔所画的巴别塔。巴别塔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当时全天下是一个口音，所以他们想建一个高塔叫巴别塔。这个巴别塔建在什么？就建在巴别，所以叫巴别塔。巴别就是后来那个现在伊拉克那一带的巴比伦。那么后来巴比伦城被毁，到现在是废墟。我们现在提到那个巴比伦城，其实是 不是指的那个巴比伦了，是代表整个败坏的世界。这是当时做的证明画，是自几百年之前。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是现在的欧盟议会大厦，这是1990年竣工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特别像呀？特别像。如果这还不行，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欧盟当时在开工的时候有一个海报，欧盟当时这个欧洲会议会大厦开工的时候有一个海报，这个海报最后因为人们议论太多，最后就不再往出发了。你看这个当时海报，这个欧盟的议会大厦是不是和这巴别塔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就是属灵里面的东西，这个不是人所可以控制的，这个是受魔鬼撒旦邪灵的控制。他们现在就建了这样一个巴别塔。所以你看这个就这儿有个广告小字部分，这儿也说了，说右下方的口号是欧洲许多方言一个声音，神把人的语言变乱了。他们现在是许多的方言，不同的语言，但是是一个声音，语言可以不一样，但是声音可以一样。所以这个人们都在猜测，那可能这个最后一个就是今天的欧盟。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欧盟这个联盟它是不会消失的，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那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对的话，这就是当时使徒约翰的时代，就是还没有来到的这一个第七个王，第七座山，就是可能就是今天的欧盟。说这个欧盟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神要使用，神可以使用属他的儿女，神也可以使用这些败坏的这些国家君王，神也可以使用魔鬼撒旦，因为神是万有的主宰，现在让他暂时存留。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前面有七个王，那么现在又出来第八个，这第八个就是这个兽，那就是这个假基督，最后假基督也会出现。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就和那七位王同列。同列是什么意思呢？同列是有两个意思，就是这是假基督和那这七个王，那今天欧盟有主席吗？他们都是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他们都是敌对神的，所以这是同列的意思，并且归于沉沦，他们的结局也是一样的，都是要沉沦的，是灭亡的，结局一样。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七头十角，七头是七座山，七个国家，那十角呢是十个王，也是王。他们还没有得国，还没有得国就是还没有掌权，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就是将来要出来十个王，这十个王和这个兽和这个假基督一同得权柄。同得权柄是就是意思同时兴起来，同时出现。所以这个十个王现在还没有出现，就是假基督出现的那个时候他们才会出现，是同时出现。前面的七个王是在陆陆续续在历史上陆陆续续的出现，而这十个王将来是同时要出现。那可能是将来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十个国家的首领领袖，也代表十个国家，可能是。这儿说的是一时之间，也就是他们出现的时间不会太长，几年的时间，神就审判了。另外一方面，这个十个王也可能代表末世全地所有拥戴这个假基督的 这些国家，也代表全地的这些败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全地都是败坏的，也有这种可能。十三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拿受，就这十个王，就是将来同时兴起的，或者代表所有的这些地上的这些国家君王，他们同心合意都把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那兽，也就是他们都愿意顺服兽，顺服这个假基督。所以最后呢，我们前面看到假基督会统治这个世界，地上所有的君王都臣服在这个假基督的脚下，是同心合意的，都愿意这样做。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又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些地上的所有的这些国家君王都顺服假基督，所以最后要假基督现在暴露了嘛，所以最后和主耶稣征战。这个征战应该是前面第十六章十六节提到的哈米吉多洞，就是三个鬼魔把众王聚集在一起来合声征战，哈米吉多洞大战，也是后面十九章十九节具体描述的那个征战，那可能是指那一次。那就是被蒙召备选又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么和主耶稣征战实际上是和地上当时还存留的那些当时被神安全权护送到亚撒旷野的那些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他们当时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也必得胜。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其实虽然我们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会遇到各种的迫害、毁谤、羞辱，但是我们必然得胜。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会羞愧。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刚才我们也分享了，我们这儿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淫妇，这个假的这些宗教或者今天的假的教会，他做的众水就是很多的人，所以嘛，这真的都经历了，都看得很清楚，越是假的教会越还真是见的人多，真的是这样的，越是假的教会人越多，那些虚假道理很吸引他。第十六节，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一开始还把权柄都给了这个兽来顺服，这个兽顺服假基督，现在为什么要 来抛弃呢？就是前面跟羔羊跟耶稣基督征战就失败了，他们把这个假基督推到了首位来带领他们和主耶稣征战，结果在哈米吉多洞大战当中他们失败了，失败以后就把他们作为这个王，这个假基督就抛弃了。这些王这些国家它代表着政治，这个假基督代表着宗教，所以当这个政治和宗教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是越来越败坏。而今天的政治之所以和宗教联合，其实是他们在利用宗教，今天很多国家都在利用宗教，但是宗教一旦失去了价值，没有可利用之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抛弃，会丢弃，这就是现实，将来也是这样的。结果他们依靠这个假基督最后失败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抛弃， 而且要吃它的肉，用火将它烧尽，失去价值，完全抛弃。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事。上面说他们愿意同心合意，把自己交给兽，让这个加基督来领导他们，这完全是神的心意，是神让他这样做的。这遵行他的旨意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们遵行神旨意，不像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和神有关系来顺服，他们是并不是出于对神真正的顺服，而是被神掌管。在箴言书的二十一章一节就说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里面，就像垄沟的水随意流动，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里面。那么旧约时代我们看到，今天也看到旧约时代，我们特别是两个例子，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他们之所以能够强大，那是神的作为，并不是他们有多大的本事，神把他们兴起来是要来管教自己的百姓。今天世界上的强国，并不是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背后都是神的作为。神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一定有神的心意，神一定要使用，可能要来逼迫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心意。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就是让他们联合起来，然后来顺服这个在加基督的脚下，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只等到神的计划完全成就。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现在是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大淫妇是谁呢？就是将来管辖全地的这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不是巴比伦城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还有不完全是。其实这个大臣就是指的利用假宗教来控制全地的这个邪恶的体系，也就是以这个假宗教来支撑起来的这样一个全地的败坏的邪恶的体系，也就是这个大臣。今天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大臣，就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是来寄居在这个体系当中，所以我们真是很难很难不受诱惑。那需要我们警醒，需要我们分辨，需要我们有智慧能够判断。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臣当中，所以非常艰难。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书生的儿女比以往那些时代可能更加的艰难，再往后可能更艰难。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那就是警醒再警醒。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